疫这个话题太大，是很大的，大到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自己讲的就一定是对的，就连孔夫子也不敢说自己就全懂了。那么我接下来和今后要讲的，只能说是我自己的见解、理解和学习的经验，我自己20多年学艺、习艺、用艺的经验、总结和感悟而已。我不敢说我讲的都是对的，那么我只希望能够有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或者能够带一些喜欢艺学的朋友入门，是我的心愿。我20多年学艺习艺这个东西呢，开始是学，后来是悟。如果你非要问我学这些到底能干什么，有什么好处，或者说能够悟个什么东西出来，我想这里我还是借孔夫子的一段话说明。孔子说，人30而立，40不惑，52知天命，60而耳顺，人生70古来稀。我自己今年论岁数也刚戒不惑吧，但我自己呢已经渐渐能够早知道天命。这个天命不是我自己算出来的，而是能感知得到。有人问，你怎么感知的？圣人说，意为天地之准，意思是说意本身它是天地的一个规律的体现和反应。而如果你自己几十年时间每一天都在和这些规律和意思模打交道，也就是在和天地的规律思模着，时间久了，天地的道理、人生的道理、世间万事万物的道理，你自己慢慢慢慢就都有点感觉了，也就慢慢慢慢都明白了。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原来都是很简单的，只是我们把它弄复杂了而已。天地之理在道，道与义同，义与人交。我有一个道家的师父讲过一段话，对我这半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讲啊，一术之道，历届而真者，芳华并茂，态度端正，该是天道与术数并行。意思是说，易学这个东西啊，经历了几千年，而越来越完美和周全，如同盛开的花儿一样，正在怒放，并且态度端正而不邪。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易于天地准的缘故。易是天地的一个准神。你能和日月一起升降，能和天地的规律一体并行而不改。这段话是我这近20年学艺用艺的一个座右铭了。我早年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这些，单纯的就是一个喜欢，而后来我明白了学艺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了悟自然，认识规律，认识天地，认识自然，认识众生，认识道之所化，从而由理入道，由义入道，由术而入道。 当然，易学给人的受用是很多的，也是多种多样的。认真的学进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受用，我这里也就不多讲了。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易的千古概谈，没有办法，只能概谈，因为随便拿出一个问题来，如果细致的讲，认真的讲，都够写一本书的。那么今天我们作为一个讲座的开篇，我们简择紧要的说，但也不能跳过。你要学和了解一个东西，不知道它的来历、源头、功能与用处，那是不行的。要解决如何研学易学的问题，我们就必须首先要了解产生易学思想方法的历史环境、条件和特点。传说是伏羲氏始创了八卦。伏羲是我国古代母系氏族后期，伏羲氏族开始的初期，在山东附近吧，应该是在山东泰安附近的一个氏族。那么古代史书上称他们的酋长为伏羲氏。相传呢，就是中国历史上就是这位伏羲划卦创造了八卦的基本模型，用八个基本的符号表示一切复杂的含义来演示天地万物。而真正的伏羲系跟我们一般神话传说中的伏羲氏还是有差别的。我们传说神话中的伏羲氏是人身蛇尾的，和女娲合起来创造了人类而且伏羲庙是在甘肃的天水，我还专门去参拜过一次。伏羲呢，对易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始创八卦。至于八卦是怎么来的，我们在后边的章节中具体去讲大家可以把这个当作是周易的一个起源。易学发展的第二个关键时期是距今大约3000多年前，商某周族的领袖姬昌，一般后人称其为周文王。他呢，广施仁德，礼贤下士深得人民的爱护和拥戴，由此呢，就引发了当时的商纣王的猜忌和不满。商纣王呢，就将姬昌囚禁于当时的国家监狱游里城姬昌被囚禁了7年，在狱中他认识到了伏羲的先天八卦虽然能代表世间万物的八种基本特性，但是呢，万事万物的变化是无穷尽的，而先天八卦在这个时候却有了一定的局限性。那么周文王，也就是姬昌，便将八卦重叠，用因而重之，摇在其中义的思想，将八卦进行重叠变化，不再只是研究事物的本来面貌，开始研究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关联性，进而反映出世间万物的复杂变化。周文王将先天八卦八个卦推演变化成了64个卦，并系卦辞、爻辞，并正式的确定了易的名称为周易创建了利用易进行占卜的方法，也叫试占至于此，至于周文王，一道方乃大臣。 但易学之所以能达到今天妇孺皆知的高度，却是和孔子有关。孔子晚年言易啊，大家在初中的课本上都学过啊，孔子以读易为编三绝啊。孔子晚年习易，以至于伪编三绝，发出感叹：“假我数年，五十亿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对于这段话也有很多解释啊。那么我个人觉得最贴切的解释为：如果我的岁数能够再多活几年，又如果我能在五十岁之前就开始学易，那么我现在对易的理解才能够更好，也才能不至于犯那么多的错误。这是孔子啊，起码是我理解或者我猜想孔子说这段话的意思。话到这里啊，插播一下，他说我小的时候，我大概十来岁，就成天喜欢捧着易经的书来看。我母亲呢就不理解，说这种书你现在年纪太小了，等你将来老了退休了在家看看也就是了。我当时对我母亲说，这东西这么复杂，我从现在开始看，等我将来老的时候也许才能弄明白一点。事实也是，我十来岁就接触易事数、战等知识了，到现在四十多岁，我仍然诚惶诚恐，深觉得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孔子晚年的时候对易学的造诣是非常高的，评价也非常高。孔子他直接把易学推到了一个四书五经之首的位置上去，而中国历代独宗儒家的格局又尊孔子为圣人，所以呢也就造就了后世一直把易经作为穷经之首不可变更的地位。那么也就是说，几千年来只要你是读书人，就没有不读易经的，没有不懂周易的。当然至于懂多少那是别话了啊。我可以这么说，后世几乎所有的大儒啊，没有不通易经的，而受孔子影响，后世在易学上能出那么多的天才和大才，也和孔子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易学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有多大。可以这么说，中国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就没有不和有易学有瓜葛的，就没有不受它影响的。中国文化三教九流啊，三教儒释道，儒家尊孔子为圣人，又尊易为群经之首。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不理解，中国文化中经的意思指什么？什么叫经？为什么我们经常说佛经啊、金刚经、坛经、道德经？什么叫经啊？四书五经，这些东西都带有个经字。而有些书呢，我们就只叫传、书、论、语、集、记等，但却不叫经。为什么？是因为所谓经者，贯穿也，经纶也，经纬也啊，就如我们佛法上常说某某法如大海，它可以涵盖一切法。